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放了一个礼拜啊，那可能大家前面会有点忘记啊。那我们还是大概提一下，我们今天要从477页这边开始谈啊，是第二项。那第一项呢，导师先做一个概要的说明，就是在第二节这一边呢，要谈大乘佛教所传的这一个大乘经的序曲啊，就是在整部大乘经编辑完成以前，就有一些大乘的教学。那这边要谈是大乘所传，我们第一节谈是声闻部派，还有早期佛教里面所看到的大乘的相的教学。好，那在第一项导师有提到两个学者，第一个平川章在472页，他里面提到这个最古大乘经是现存里面最古的，那还有在最古大乘经在之比这个最古大乘经之前的呢，还有一个先行大乘经，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时代的先后。那另外谈到第二个是瓜胡二的净古正雄，那导师对于净古正雄比较多一些评论，那在后面在谈般若经的地方，他会特别的用一些篇幅来说，因为他的一个分法是根据这一种教学的类别啊。他在净古正雄上认为般若这种东西太深了，一定要比较晚才会能够成熟啊，重信的比较简单，应该比较早在大乘佛教界出现，简单的先出现，难的会后面。但是导师说这个不对，因为这一个简，就是说所谓这个不是简单跟难，这个是重信跟重智的差别。那本来在佛弟子里面就有这两类的这种修行者，重信仰的还有重智慧的，那导师认为这样的分法是不对的。好，那大概前面主要的重点在于这边。好，那再来我们就跳到477页。好，那447页导师就延续平川章他的一个见解，在初期大乘经中所见被称为先行大乘，这是平川章所提出来的。他提出一个什么最古大乘，所谓最古大乘就是现存的大乘经里面最古老的。那这个是看得到的啊，还有一些没看到的啊，那叫做先行大乘。那这个名词大家先做一个区别。好，那再来呢，导师就要来探讨在平川章所说到的这个先行大乘里面的内容。好，那导师在这边主要先提到这个有一些大乘经里面会提到六波罗蜜经这样的一个文字啊。好，比如说在大阿弥陀经或是跟它相当的这一个翻译本平等觉经，都说到六波罗蜜经在经文里面提到。那在这个仪约摩尼宝经呢，他以及在他的意义本在这个乐求经法中都有六波罗蜜的这样的 内容哦。那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这个投影幕哈、这经里面他是这样讲，他说菩萨有四事啊，求经道及所及有所求所啊，不中断啊。那哪四事呢？那第一个是但求所好经法啊，这边要去追求、去探寻啊。这个求所呢，当然去。应该他要表达的概念就是去学习、哦、去获得这一些教导、哦、去获得那要这个去探索求索这个好的这个教法、哦、经法，那哪一些经法？六波罗蜜，还有菩萨毗罗、哦、菩萨藏经，还有这个诸佛品，这个也就是说这些好经法呢里面有提到六波罗蜜了、哦、那按照文脉这应该是六波罗蜜经这样的概念，或六波罗蜜教学、哦、还有菩萨毗罗经、哦、有没有、哦、看得到吗、哦、好，所以导师这边要说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在乐求经法的所谓的经法里面有提到六波罗蜜这样的经法、哦、有这个太子和修经、哦以及这个一的佛说太子刷护经、哦、也谈到六波罗蜜、那另外还有月灯三昧经，那它有梵文本、哦、它梵文本叫做三摩地王经、哦、Samadhi Raja、哦、三摩地王、哦、那导师说在提到六波罗蜜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呢，那对应到的范本是这个 Satparamita Sankiti、哦、就是六波罗蜜集、哦、六波罗蜜集这样的概念、哦，那关于这个 Sankiti 呢，我们一般说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的那个结集、啊、就是这一个 Sankiti、哦、Sankiti 本来的意思就是合诵跟唱歌有关系、哦、大家一起这个诵出来、哦、那结集的过程也是大家就是就阿难把这个经送出来，那大家就审定说没错，这是佛说的 OK， next， 下一部经他就把它送出来，就是合诵啦，或者是大家一起把它送出来这样，所以那这样的合诵呢就衍生出一种这个英文他们都翻成 council 就是会议，会议就是第一次的集会，第二次的集会、哦、那当然 Sankiti 呢里面的这一个集会就是要结集这个经典、哦、所以它又有这一种 collection 的意思、哦、在字典里面它又有 collection、哦、所以这个集就是 collection 某种东西的一个汇集、哦、一个收集，也就是关于六波罗蜜的这一种收集的一个内容、哦、好，所以导师说这确是、哦、的确是古代流行早于大圣经被看作大圣经的圣典、哦、早于大圣经，因为它在大圣经里面被提到，所以它又比它更早、哦、那但是里面又有提到这个六波罗蜜经、哦、是大圣所提到的大圣的教学、哦、所以是被看作大圣经的圣典，六波罗蜜经这样的一部经。好，那这个是在经里面所看到，那现实有没有这样的经呢？导师有发现有一部经跟这个所谓六波罗蜜集的概念 是相当的啊。那比如说这就是在二这一段啊。那老师在这边说，在汉译的典籍中，康生会啊，这个吴是他所在的那一个国家，三国时代吴国，他在这一个东南啊，大概在西元251年的时候呢，他译出了六度集，那这个名称呢，就跟六波罗蜜集是一致的啊，或名六度集经啊，六度集经。所以导致说这样的一部经呢，跟我们上面第一项所说大圣经所见的这个六波罗蜜经或六波罗蜜集，六波罗蜜集出于这个月灯三昧经的梵文本啊。那六波罗蜜六度集经跟上面所提的这个六波罗蜜集，这个是概念一致的啊。好，那再来就是要说明，那这部六度集经是什么样的一部经典呢？好，第一个先谈它的架构。那这一部经总共有八卷，那它的一个分类呢，就是这个布施度，就是一品一品的了，布施度，然后这个戒度，然后忍度、精进度、禅度、般若度，这样子大概分成六章，六个章节。好，所以第一度呢，布施度无极，总共有26世，就是26个故事，它都是本身故事，过去佛的一个故事，不是过去佛，世尊过去的一个故事。那关于这个施罗呢，十戒度呢，有15个故事，忍辱有13个故事，精进有19，禅有9个，明就是般若还有也有9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禅跟这个慧特别少，导师认为，因为这个早期的这个菩萨的修学的这一个德目啊，比如说以六度来讲，这个智慧跟禅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受到重视，或者还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总共有91，但是呢，导师有特别提到，在禅度里面呢，这个74就是第74个故事啊，就是说，布施度有26，对不对？啊，然后持戒有15，那所以就一直往上加，一直往上加啊。那禅度第74，啊，那这一个第74这一个编号呢，它的内容是谈禅度无极云何啊，是禅度的解说，它不是一个故事，它只是一个啊，禅度是什么概念啊，所以应该若除去这一次全集实为94，就是90个故事啊，90个故事。好，那再来它的一个题例啊。那所说的六度大行呢，都出于本身，都出于本身，都可以从本身经看到。但是呢，禅度里面的故事呢，体力跟人家不太一样。其他度的故事都可以在其他的本身经里面看，但是禅度，比如说我们来看75到76，这个习比丘以下呢是比丘们禅修的一般情形，这个不是过去生的故事，所以它跟其他度讲的是本生的故事的体例是不一样的， 只讲禅这个比丘一般禅修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还是因为每一度都有一个标准的这一种格式啊，所以他最后还是菩萨禅度无极，一心如是啊，这样作结。好，那77到79这三个故事呢，也不是世尊过去生的故事，它是这一生啊。传说世尊这一个成佛以前呢，好，看人家耕田，然后就在树下打坐，就入禅定啊。那这三个故事是跟这个成佛以前入禅定是这一生的故事啊。那第80个故事呢，是在《游行经》里面有啊，也是世尊的现身事啊，都不是过去生。那81呢，是这个常悲菩萨的故事啊。常悲菩萨的故事呢，在《般若经》里面有啊。那常悲菩萨呢，在《般若经》，他不是世尊的本身啊，他是现在的另外的，就是现在还在的一个菩萨。世尊已经成佛了嘛，那常提菩萨现在还在当菩萨，所以这个也不是世尊的本身啊。那老实说，作为世尊的本身与《般若经》不合啊，也就是这个故事在《般若经》里面是另外一个菩萨，不是世尊过去生啊。那第82呢，那才可以，只有第82才是世尊的本身故事了啊。哦，所以从前面这样的说明呢，可以看出来禅度的体力都是现身的故事，对不对？好，要不然就是一种一般禅比丘禅修75到76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其他五度都是讲世尊过去生的故事，这样的体力是不同的啊，而且又加入《般若经》的常体菩萨求法故事啊，所以这边所谓体力呢，就是它并不是本身这样的一个体裁啊，都是现生的故事。好，再来478页。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六度集经啊，那导师这边在另外的在做一些说明，也就是在六度集经以外，现在已经没看不到，但是根据当时的经录啊 catalog， 当时这个翻译很多经，有人把它整理啊，什么经什么时候翻，谁翻，在哪里翻啊，然后再把那个翻译者的一个生平做一个简介啊。那这个是出三藏记集，就是译出三藏，关于译出三藏这相关事情的一个记载啊，经录。那在新集续转诗意杂经录啊，这个诗意就是不晓得译者是谁，叫诗意了啊。然后当时有本可据，就是说按照经录里面他所看到的呢，这个出三藏记集是僧佑法师，他是在北方，他当时有看到本行六波罗蜜经，所以他把它记在他的经录里面啊。他也看到六波罗蜜经是一卷的，现在这个六度集经是8卷，对不对啊？他当时还有看到这种一卷本的。还有六度六十行经也是一卷啊，那导师说极可能啊，很有可能，因为看不到嘛，猜猜看啊。导师认为这很可能跟六度集经性质相同的圣典啊。那这边里面有谈到这个六度六十行，应该就是64的译本啊，也是60个故事。 但是60个故事只有一卷，可能每个故事都会比较短一点哈、哦，因为我们现在是九十四嘛，91世啊、哦，就有8卷了啊、哦，那64应该2/3啊，8×3/2多少？大概5卷左右啊、哦，至少应该5卷，所以这个64应该是比较短的。除非它上面的卷数的数字有误了，要不然一卷的话，应该故事都是比较短。好，再来就说明这个六度集经它的一些分类，还有它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啊、哦？这个导师这边是用重。慈悲有没有在标题477页这边第二项六度集重慈悲，这是六度集这样的一种教学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哦、这样的教学里面它要表达是一种慈悲的一个精神、哦、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导师这边谈到六度这样的一个德目呢，在现在的研究认为是从本生内容分类而来，这么多本生故事呢，它有一些类别，比如说这个是关于持戒的，它这一些是关于什么，它有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那古德呢就觉得这些故事可以分成这六大类，所以这个六度是从本生的内容分类而来，现在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啊。好，那六度集是什么概念？就是选择部分本生谈，随类编辑就称为六度集啊。随这一个六度这样的一个类别来编辑，比如说这个布施度啊，故事编在一起等等啊。好，那或者是做。有时候这样的一种教典呢，又称为印六波罗蜜经啊、哦。那印导师猜测是这一个相应啊、哦、，Samyutta 啊、哦。我们的杂含经也是 Samyutta 哈、哦。那这个印什么意思呢？印就是一个相应一个相应，随类编转的概念啊、哦。跟布施。相应的就编在一起，跟持戒相应的编在一起，也就是随类转集，转集就是编辑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导师说这一些故事呢，虽然是部派佛教就有了，所以这虽是部派所传，但是呢是菩萨修行的模范，所以也受到整个佛教界的尊重。那佛教界尊重当然就包含大乘佛教的这些修行人、哦、那导师这个括号里面又特别谈到古代呢经常用这样的故事呢作为这个通俗教化的材料、哦、那现在出土了一些文献呢，确实哦、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一个的一些记载、哦、就是说这一个通俗教化，我们不是有六斋日有没有？六斋日做什么？在古代印度啊，六斋日要到寺院去的啊、哦，他不晓得工作时间怎么安排。我们现在是一个礼拜7天嘛啊。哦，那在古代印度六斋日若是佛教徒呢回到居士去受八关斋、哦、精进的啦、哦、受八关斋，那晚上呢师父们会开示、哦、那开示很多都是讲故事、哦、跟我们院长先那个开场之前都会讲故事一样。有一些研究他根据出土的文献呢描绘在古代呢在六斋日的时候，布萨日，特别是初一十五这两天， 那居士们会到这个寺院去，去受这个八关斋啊，然后呢，师父们就会开示，开示内容大多数都是，这一些跟因果有关的这些故事，那本身故事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啊，所以导致说古代没用为通俗教化的材料，这确实很多新的研究有提到这一些这些情况啊。好，那大圣菩萨道依此而开展出来，也就是依着这样的一种菩萨修行的模范开展出来啊。那在流传中也受到大圣佛教影响，有一些故事呢，它会大圣化。这些本来是声闻部派所传的故事，但是有些故事它会有好几个版本，比如说有些故事它会到最后说某某人听了佛这样的一个教导之后呢，得法眼镜或是证什么果。那大圣的版本就是听了这一个佛的教导之后呢，得无生法忍，得不退转啊。就是这个所证的这一个果位啊，或是菩萨的阶位啊，大圣就讲菩萨阶位，那声闻就讲果位啊，嗯，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所说的这个受大圣佛教影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导师这边说。大圣菩萨道是从这个本身的一个故事所引发的，所以依此的开展，也就是依着本身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种修行故事呢，引发开展出来啊。那这个是六度集经对大圣的一个影响。那再来第四瓜胡寺这边谈到这样的一个六度集经呢。是从世尊菩萨时代的大行而累积而成，里面是怎么样充满人间现实的意味啊？什么意思呢？菩萨道是从这样开展出来，所以菩萨道应该是怎么样，要有这种人间现实的意味了啊。但是后来慢慢发展到后面的这一个菩萨的这些经典呢，它就会有偏向理想的成分，比如说《华严经》哦，它的理想的成分就会越来越浓厚。所以早期呢的大圣的教学，主要都是人间现实的意味。哦，那这里面也联想到导师哈一生他这个提倡什么人间佛教啊。哦，其实人间佛教的另外一个的语词就是大圣佛教，就是纯正的大圣佛教。那这样纯正的大圣佛教，它也包含三圣，含容三圣的教学。这在般若经里面都展现出这样的精神，还有龙树菩萨的论也都展现出大圣佛教然后含容声闻教学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就是这个纯正的大圣佛教，充满人间意味的大圣佛教，是含容声闻解脱道的大圣佛教。那这边导师呢，在人间佛教其实他特别赞扬是悲增上，菩萨有三类，自生上、信仰增上跟悲增上。导师在很多场合书里面呢，他特别赞扬是悲增上的啊，特别是我们的世尊呢啊，在成佛之道里面特别提到我们的世尊是怎么样悲愿来做事啊，礼佛释迦文啊，所以这个以悲增上是这一个大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但除了慈悲还有信愿跟智慧，这个都不能缺了，只是说这个悲要特别展现出来，这才是大圣特有的。因为智慧跟信愿呢，其实声闻佛教都有，有信增上跟 信心人跟法心人，法心人就是智慧正上，信心人就是信仰正上，大圣特有就是悲正上，所以导师特别赞扬慈悲这样的一种正上的一种德行。好，再来第五，导师有特别看到这六度集经的一个特征，不重禅定。那为什么导师这边谈到禅度而属于本身了呢？其实九个故事里面只有一个故事是真的本身，其他都是这一个拿来这一个怎么讲凑人数的啦，都是现身关于禅修的这一些内容，都是拿来凑的，九个里面只有一个才是，其他都是凑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八十二个故事，因为在经里面它都会有一个编号，第几个故事，六度集经每一个故事之前它都会有一个编号，在我们现在的大正藏里面情况是这样。那第八十二经呢很有趣，建议大家有空去看一看这些本生经，因为我们提到六度集嘛，所以大家有时间去看一看。但它的文字比较艰涩，三国时代的这个的一个这种白话语啊，它有一些不太好懂，但是这个静下心来应该都多少可以猜一猜，或者查查字典。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怎么样，他说西有两个菩萨，以前呢有两个菩萨自清行净，就是自觉高高尚，然后这个身口意都很清净，内极无欲，表如天镜，这外表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光鲜亮，可能就是很光，很光明这样。然后他是离呢这个慧浊之趣，这个趣呢就是离，去古文它有离开的意思，慧浊之趣呢就是远离这种吵杂的人群，因为这些人都经常在那边谈八卦了，慧浊之群，处山者凿石为室，跑到这一个森林里面，就是在凿那个山洞作为他的一个住的一个地方。好，这边都是描述了，闲居静置，这个这是笺啊，笺是一种草，用这种草做的衣服，还有一种草做的席，食果饮泉，清净无为，智若虚空，四禅被席，也都证得四禅，得五通智，那五通就是这一个天眼，测试无暇不睹，没有那种远的地方看不到，霞就是表示远方，然后这个是天耳，能够动听，无为不闻，再怎么小声的一个声音他都可以听得到，第三个就是可以腾飞了，第四是他心通，第五是宿命通，能自知无数劫宿命所，这个字念经啊，经就是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三经半夜是念经，这个是念经，所以他趁这个因缘去查查字典，有些字我们现在很少用。好，这个凡是先圣诸天龙鬼迷不稽首，就是这个梵啊，或是士，或是佛教的出家人的这些仙人呢，都对他们非常的尊敬。这个是不晓得 那时候有没有佛教不知道，反正这边是基本上应该是指的是佛教了哈。处三者六十余年哈，然后悲念怎么样？众生辗转愚民不睹为恶，后有众殃哈，就是这可怜这些众生呢，不断的在这一些愚痴哈暗明的一个状态。而不断的造作恶业，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个做恶业会有什么样的后这个恶果了哈。好，约情，约就是约束哦，气欲啊，敬奉三尊，他有敬尊这个三宝啊，有三尊应该是有佛教了哈，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这个佛教的出家人。好，那这个。福至响应必获其荣，那点点点的哈，那重点是两个人介绍出来，前面是描述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还有内心的一个至高哈行径这样子。他说两个梵志，这个梵志就是修梵行的人哈，梵志。一个叫做提奇罗，一个叫做那赖。那提奇呢，这个少一个罗了，这个提奇他夜心诵经，心就是起身，他晚上呢起来诵经，他很累的时候呢就卧出什么意思，就是睡觉了，这古代的一个，这个应该字典都还查得到卧出了哈。那这个那赖十亿诵经，他也起来诵经，但是呢，他诵完之后要可能要回去睡，或是要出去走一走的时候呢，就踩到这个提奇罗的头哈。啊，这个提奇呢，急心了，因为他就起身。就大声的骂，他说：“谁踩我的头？哈，明天这啊，踩这谁啊？刚刚踩到我的头的人呢？哦，明天太阳一出呢，那头就会破成七分啊！这后面多一个善恶，我不太了解怎么解，反正就是他就下一个诅咒这样子啊。”那赖说：“哎，你也不要这样子，才踩到你的头而已，就下那么重的事啊。”他说什么？瓦器不行之类，尚有相处。这个瓦器这些不会动的东西啊，有时候都会轻轻锵锵，会相互的触碰嘛，哈。何况人是会动的，会走来走去呢，哦。那与人共处，中年而不务实，哦，怎么可能不会去就是有一些这种意外呢？哦，耳言长成，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只要一讲出来了，通常都会发生，都会发生，明日太阳一出呢，我的头一定会被分成七块这样子。啊，看我那我该怎么办呢？哈，那我也他的功夫也不差。既然你这样子讲，那我就让太阳不要出来，呵呵，他的头就不会被裂成七分了。哈，哦，睡而不出，于是呢，这个太阳就真的不出来。哈，五日之间，啊，已经五天了，举国忧民，哈，这个具足相寻，纵观。不休，然后军民惶惑，会群聊，反正就是大家都很惊恐就对的了，这个聊呢，就是这个国王呢就召集他的幕僚，他的这个官吏问他们说应该怎么办，他们就然后听取他们的建议，而且呢请这个道士，呵呵，修道士啦，跟这个中国那个道士可能不太一样。好，那王就问了， 就集合了，他说这个太阳不出来，这问题出在哪里啊？怎么会变这样子呢？道士之中有五通者，有人就有这个五通，那他就说这个山中道士良友为争，故至日令不出，也就是在山里面有两个修道的人呢，两个人吵架，那其中一个说太阳出来就让你的头裂成七块，好，那另外说那我就让太阳不出来，结果就真的不出来。好，那王就很好奇说，那这一个什么原因呢？其争有缘，我问为什么会这个吵架？那道士就把那个，因为他有五通嘛，他也看到先前发生了什么事，那他就把那个经过本末就是始末跟王讲，那王听了之后说奈之何，怎么办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他就说王率群僚名无巨细，持意于彼，稽首和解，彼必之何，那你就去跟他们赔个不是，说都是我的错，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王就下诏，就如这个道士令，就跑到那个山里面去见那两，就刚刚那两位修道人，然后跟他们磕头，就跟他们讲，他说国风民宁，恶尊滋润，我的国家如果是这个丰收，然后人民这个平和呢，都是两位的一个功劳，但是你们今天你们两位不和呢，率土失所，我的国家呢都变得这个很乱了，很糟糕的，陷入一种困境。他说啊，都是我的错，这个黎民无过，愿赦之，希望这个饶了他们吧，看看不要再让太阳不出来。那那赖就讲，这个王勤小比翼，比翼竭者呢，无放日矣。意思就是说，希望国王你去劝那一个，那一个下毒咒，这个诅咒我会头会破成七块的那一个人，你去劝他，叫他把那一个话收回去。那如果他愿意做回去的话呢，那我就把太阳放出来。好，那就其实呢，他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令比翼泥突其首，结果太阳一出来，那个泥就碎为七分，就是让这个泥代替他的头，所以他就教他这一个方法。那这个那赖他就没事，无为。好，那这个王跟黎明呢就很高兴，那这两个修行人就是前面吵架那两个，这魏王广成治国，就是告诉他这个治国的一个道理，广成就是告诉他很多，然后要当以这个四等无盖之词，劝奉五戒，载十善而行。好，所以就教他们要这个奉行五戒十善，那这个所以国王就听了他们的话呢，就叫这个举国的这一个人民呢，都要这一个奉行十善跟五戒。好，自此以后呢，王润戴草木，忠臣成且亲让，因为他以这一个五戒十善来治国嘛。 好，这一个反正后面这一个就变好了啦，都变好，在国家都变好。那佛告诸比丘，那赖就是我。那这个提奇罗是什么？弥勒。那故事就结束。菩萨禅入无极，一心如是。这个就是每一个故事最后结束就是这样子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本身故事了。那后面我们就跳过就不讲，大家自己去看。所以本身故事就是会讲一个过去生的故事，然后最后结尾就是某某人就是我啊，某某人是另外一个人啊。本身故事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架构啊。好，我们回过头来看478页啊，478页。所以真正属于本身就是这一个故事，其他都不是啊。这个常悲菩萨，这个是现在的菩萨，不是世尊的本身啊。表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表示这一个故事是在般若经，就是这样的经是在般若经之后编进去的，懂意思吗？啊，因为这个六度集，照理说应该是在大圣经之前。出现的啊，因为比如说《阿弥陀经》里面这些都提到这个六度集经啊，六波罗蜜经等等，可是其实虽然这样的一个经是很早，但是它里面有一些也会因为随着时代，它还会再增加的嘛，哈。OK， 所以从如果是这样子来看呢。现存的六度集经它是在般若经之后，因为它收录了这一个常提菩萨的故事，所以整个禅度只有一个故事，导致说可见菩萨倒是不重禅定的。如果重禅定应该故事很多，但是找不到，都是拿一些世尊现身当生的故事呢来凑数，好，所以不重禅定的意思就是在禅度的这一个编辑者，他似乎收不到恰当的故事，他一直用了一些与本身不相干的故事来凑数，那导师认为这个是不重禅定的一个表象。好，再来这个六度集呢，它是重于慈悲的。这边导师说，一六度集经对六度的解说，可见菩萨道是重于悲行的。比如说在六度集经里面有说到这个布施度、忍辱度，还有什么精进度，都谈到这个悲啊，慈悲行。比如说在这个布施度无极这边啊，那他说那布施度它的内容是精神是什么样呢？大家把几个字圈起来，第一个慈喻人物的慈，悲悯群邪的悲，喜贤程度的喜，护济众生的护。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四无量慈悲喜舍，有时候舍又翻成护，翻成护。好，所以饿的呢就给他食物吃，渴就给他水喝，天冷给衣服，热就让他凉快，有病就给药等等。那忍呢，忍度就是这个就是众生呢这个活着的时候有亡国破家为生灭族这样的一种过患，那死呢就会有三恶道这样的一个过患，皆有不能怀忍行持，所以这个行持跟修忍辱很重要，我们会戒守不好，这个忍的功夫不够，冲动，所以 这边提到这个人跟慈的一个重要啊。好，那这边呢，他说就会有这一些国破家亡啦，堕三恶道，都是不能怀忍行慈啊，才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菩萨觉知呢，即至誓愿啊，发这个誓言，无宁就汤火之库啊，还有什么居海啊？居海什么意思？剁成肉酱啊，剁成肉酱啊，终不这个秽毒加于众生，自觉之后世世行持啊，纵使受到这一些这种酷刑呢啊，我都不愿意伤害众生啊，所以这个对于慈悲的这种强调非常的鲜明啊，非常的鲜明。好，我们看到479页。那精进度也有谈到这样的啊的一个情况了啊，我们就不看，我们就直接看导师的这个解啊。他说，导师说这个布施忍辱精进呢是怎么样，充满对众生的这个悲心跟悲心啊。那布施嫉妒众生，并不重这个供养三宝。所以在早期的这个菩萨呢，这个的这个菩萨道的精神，他的这个精神主要是在强调度化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不重供养三宝呢？因为其实导师在其他地方有谈到，这个佛过去生中啊，很多时间是生在这种无佛的一个时代，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鸟，有时候是鹿等等，不一定，所以不一定会有三宝。所以在本身故事里面经常会发生，就是发生在这个不一定有佛的情况。好，这个布施利益众生共26世，占全经的29%啊，29%大概是1/4强的了啊，是吗？29%，可见这个悲济众生的一个重要，也就是布施主要是利益众生嘛，好，所以导师就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导师就说，这样的精神呢，不是他在那边看完之后随便说说啊。大圣经也这么说，导师这样看完之后，他有发现到，哎，确实六度集这个是很重视慈悲的啊。那而且利益众生的故事占1/4强，蛮多的。那大圣经不只是他的观察，大圣经也这么说。大圣经怎么说？菩萨但从大悲生，不从于善生啊，说明这个。悲济呢，在菩萨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啊。那最后导师就要再提这个世尊，因为这些故事都是世尊过去生的本身嘛啊。那所以导师这边说，最足以表现大圣慈悲精神，其实是谁？我们的世尊啊，释迦牟尼佛。那世尊的本身重于悲济。如六度集经所说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证明啊，就是世尊是最足以表现大乘慈悲精神的。除了在六度的本身故事以外呢，世尊还发愿在秽土成佛，是大圣经里面所说到的啊。所以从净土来听法的呢，都赞叹世尊的慈悲。然后赞叹他在秽土修行的功德，那最后就引了这个《持世经》里面对说明世尊的一个愿。那《持世经》他说：“我长夜庄严如是愿，如是精进忍辱行， 为苦恼众生无救护者、无医治者，还有多堕恶道者呢？对于这些人，在我这个成佛的时候呢，在五浊恶世成佛的时候呢，我要利益无量无边的这一个众生，特别是针对这一些人，这是他的一个愿。所以最后导师就是说，在秽土修行，然后呢，也在秽土成佛众生，如世尊那样，正是悲增上菩萨的楷模。所以这个导师特别赞叹世尊，也特因为这个悲增上是这一个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对于这个苦难的世间。好，这个所以导师处处呢都在宣扬他的人间佛教的一个理念啊，特别是悲增上这样的概念。好，我们还有第一节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个道智大经，我们开一个头。好，刚刚我们第二项谈的是众慈悲的六度集，对不对？那道智大经呢，它是众智慧的。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导师先提到阿弥陀陀佛，陀佛在西方净土中为大众宣讲六波罗蜜经、道智大经，这个是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道经，经名很长，简称大阿弥陀经，还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两部经里面所谈到的，在经里面有谈到阿弥陀佛在西方净土为大众宣讲六波罗蜜经跟道智大经。那六波罗蜜经刚刚讲过了，那现在要讲道智大经是什么概念。好，导师先对这两部经的译者做一个交代。那这两部经导师说学者间对于翻译者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呢不管再怎么样不同呢，他们有一个共同处，就是不是说是支娄迦谶，就是说是指前，只是说到底谁跟谁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好，那这个道智大经呢，是出现在大阿弥陀经里面，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一个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跟这个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道经里面。所以道智大经这个名字出现在大阿弥陀经，它象征了什么？道智大经比大阿弥陀经更早，它才会被大阿弥陀经看到，在记载在里面，至少是编辑的时候，就编辑大阿弥陀经的时候，道智大经已经存在了。好，所以这个是第一项。那关于道智大经，导师说目前现存的这一个汉译的经典呢，没有看到这样的名称的经，所以他说什么性质跟部类呢不容易论定。虽然不容易呢，导师还是尝试了，好像说不容易嘛，但他这边下面呢他还是做一个尝试。那导师他说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以为道智的源语明显是悟的智慧，悟就是开悟的智慧了，那这大概是不会错的，所以悟的智慧，这个悟就是开悟的一个智慧了。好，那导师说这个是先行大圣，也就是在 最古大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所以他又比这个最古大圣更早，所以名为先行大圣。那所以从这个道字，导师就先做一个性质的一个推断啊，那这应该是跟智慧有关的古代典籍，这个古典就是古代的典籍了啊，古典啊。那导师说，虽然他前面说不容易论定，但是呢，这太重要了，所以有探究的必要啊，有探究的必要。那从这个经名里面提到这个道字呢，啊，道字大经，导师说富有传统古典意味。这个古典这边应该做这个古老典籍的这个味道或是概念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古典的意味呢？我们要到下星期再为大家分享啊。也就是这样的经体，它在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名称啊，什么什么大经，什么什么小经这样子。所以导师说有古典意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然后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停在这边，有没有后面的呢，就下星期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下课10分钟。